普京威胁提供他国远程武器攻击欧美，乌克兰另辟境外新战线攻打俄军。美最新无人机部署菲律宾，轰炸机参与美韩军事演习。诺曼第登陆聚焦地缘政治，欧洲印太汇聚其中。美国波音星际客机进行首次载人试飞。五眼联盟罕见警告，中共招募西方军事教练。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6月7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随着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提供武器给乌克兰攻击俄罗斯领土的规定越来越宽松，俄罗斯总统除了威胁动用核武，并且宣称正在考虑将美国和他的盟友纳入俄罗斯飞弹的射程范围内之外，最新仲发出警告，说俄罗斯可能向其他国家提供远程武器攻击西方目标。作为对北约盟国准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攻击俄罗斯领土的回应，普京在一年一度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说，如果西方认为可以将这类武器运到战区，对我们的领土发动攻击，制造麻烦给我们，这样我们为什么没有权利向世界上的一些地区提供同类武器，用来打击这些国家的敏感设施呢？我们会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怎知乌克兰正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乌克兰正在另辟新战线，特战队境外攻打俄军，几乎已经部署特种部队到叙利亚，和当地叛军并肩作战，共同攻打俄罗斯雇佣兵和叙利亚政府军。基辅邮报和商业内幕报道，2024年3月的录影显示，乌克兰特种部队锁定攻击叙利亚西南部的俄罗斯检查站、据点、巡逻队和军事装备车队，而这些乌克兰军在攻击的时候用了火箭推进式手榴弹、简易塔拉布迫击炮，还有无线电控制的简易爆炸装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乌克兰情报人士说，自从今年初以来，乌克兰军就支援叙利亚反抗军多次攻击俄罗斯军事设施。事实上，自从2015年以来，俄罗斯就卷入叙利亚内战，当时叙利亚总统巴沙尔要求莫斯科支援攻击反对派和伊斯兰国，随后俄军就进行军事干预。柏林智库专家李伯曼认为，由于乌克兰在国内战场面临严重的人力问题，因此他们出现在叙利亚令人深感惊讶。他强调，乌克兰派任何部队出国真是出乎意料，不过这并不是乌克兰特种部队第一次在境外作战。基辅邮报2月份所分享的影片就出现乌克兰特种部队在苏丹审讯被俘虏的华格纳雇佣兵。美国智库詹姆士敦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苏汉金当时说，相关行动可能是乌克兰和西方盟国之间达成的某种默契的一部分，基辅以在非洲和俄罗斯的雇佣兵作战来换取盟国对抗俄罗斯战争一定的军事支援。另外，俄罗斯近期针对乌克兰北部的哈尔科夫地区发动猛烈攻击，随着乌克兰逐渐加强抵抗力度，俄军攻势亦都越来越难以维持。近期有消息指出，乌克兰在邻近哈尔科夫的沃尔昌斯克一带局部反攻获胜。此外，位于顿涅茨州的察苏夫瓦地区亦都传出捷报，很多俄军受到乌克兰军包围歼灭。虽然俄军宣布已经占领位于顿涅茨克州的比洛霍里夫卡，但是仍然有大量的乌克兰士兵在该城镇持续作战。俄军前一段时间组织大批士兵进攻乌克兰第二大都市哈尔科夫地区，而沃尔昌斯克地区甚至一度被俄军占领。不过在西方各国援助乌克兰的武器解除使用限制之后，乌克兰逐渐展开反击攻势，目前已经宣布取回该地区部分的制空权，而俄军在被乌克兰逼退之后，以远程火炮 對沃爾昌斯克地區發動猛攻，該地區日夜受到轟炸，最終幾乎被夷為平地。推主 Alex Chan 表示，烏克蘭軍不止在沃爾昌斯克地區獲勝，位於烏克蘭東部的戰略重鎮察蘇夫瓦亦都傳出捷報。俄軍透過分組行動，試圖穿過當地的森林，並且進入防禦力較弱的居民區，切斷烏克蘭軍的後勤補給線，逼他們撤離前線。另外有追蹤戰況的推主 No Reports 發影片說，雖然俄軍宣稱目前佔領位於頓涅茨克州的比洛霍里夫卡鎮，但是根據烏克蘭第81空中機動旅部隊發出的影片顯示，該鎮目前仍然處於交戰之中，俄軍的突擊部隊和裝備正在不斷受到烏克蘭軍的攻擊。為了應付來自中共和北韓的威脅，美國正在做兩手動作，在與菲律賓加強南海軍事合作的同時，亦都與南韓進行聯合空軍演習，協助盟國維護亞太地區穩定。6月5日，美國派遣一架遠程 B-1B 戰略轟炸機飛越朝鮮半島，進行7年來首次與南韓的精準導引武器轟炸演習。美國 B-1B 轟炸機和其他美國以及南韓戰鬥機進行了聯合空中演習，同時在南韓戰機的護航底下投放了 JDAM 聯合直接攻擊彈藥，展示它的精準攻擊能力。 JDAM 利用導引系統可以將非導引的常規炸彈轉換成更精確的 GPS 導引武器，其中包括令北韓忌憚的地堡炸彈。今次演習被視為是南韓對北韓投放垃圾氣球等挑釁行為的回應，試圖展示美韓壓倒性的空中戰力，震懾北韓。演習的前一日，南韓表示將會恢復與北韓邊境沿線的所有軍事活動，應付升級的緊張局勢。而另一方面，應馬尼拉的要求，美國海軍陸戰隊的 MQ-9A 死神無人機已經開始在菲律賓的巴薩空軍基地進行輪流部署，來支持美國印太司令部和菲律賓武裝部隊之間的情報共享工作。 MQ-9A 無人機是美國陸戰隊最新型的無人機，續航力達到18小時，飛行高度可以達到15000公里，咁係 MQ-9A 無人機自從去年夏天實現初始作戰能力以嚟，首次在國外部署。據悉，這次部署還包括在南海仁愛礁水域上空執行5架次的偵察和監視任務。該水域正是中共頻繁侵擾菲律賓船隻的關鍵水域，因此美菲加強軍事合作被認為反制中共南海擴張的意味濃厚。4月初，美軍已經在菲律賓北部呂宋島部署了中程飛彈炮台，咁係冷戰之後嘅首次。大致構思係日本喺台灣以東嘅沖繩群島，美國喺台灣以南嘅菲律賓建造飛彈壁壘嚟壓制中國對台灣嘅進攻。美軍巡航飛彈戰斧嘅射程係2500公里，如果發射戰斧巡航飛彈，不單止可以攻打台灣海峽和中國東南部主要城市，仲可以攻打北京。而美軍開發進入尾聲的黑鷹遠程高超音速武器亦都部署在即。全民黑鷹最大的射程是2776公里。之前美國一直以航空母艦為中心牽制中國，現在開始部署中程飛彈，背後的原因是共軍的戰鬥力提升得太快，亦即是說針對中國的飛彈數量作戰，美國亦都將會增加部署飛彈。诺曼第登陆80周年纪念活动6月6日正式登场，美国等各个元首齐聚，因为国际局势升温，纪念活动格外受到瞩目。评论指出，欧洲同印太议题正在融合，拜登此行的目的是强调抵抗独裁者，希望同法国加深跨太平洋同印太合作。拜登5日上昼抵达法国，各国政要同老兵6日齊聚法國西北部的諾曼第。1944年6月6日，盟軍以接近16萬兵力發動諾曼第登陸， 全面反攻納粹德國。除了紀念歷史的重要意義之外，各界同樣聚焦籠罩歐陸的地緣政治衝突，尤其是俄烏戰爭。法國政府日前證實，二戰盟友俄羅斯因為攻打烏克蘭而未受邀出席，烏克蘭就因為對抗極權攻勢成為座上客。日前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對話，將矛頭指向北京，表示中共正在阻止其他國家參加這個月15日至16日在瑞士舉行的烏克蘭和平峰會，認為中共已經成為俄羅斯手上的工具。有分析指出，澤連斯基作為非印太國家，但是就受邀出席香格里拉對話，以及在質疑中國之後隨即訪問法國，和美國、法國等國家元首會面，並且加強結盟，都突顯出歐洲和亞洲地緣政治議題正在逐漸匯流融合。外國國防新聞媒體 Defense News 日前分析指出，近年來出席香格里拉對話的歐洲官員越來越多，不單只是因為俄烏戰爭，亦都好像法國防長納科爾尼所說的，你們印太的議題亦都是我們的。除了法國在印太加強部署、多邊聯合訓練軍事演習之外，荷蘭和德國亦都在印太地區部署船艦。英國作為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關係 AUKUS 的一員，亦都正在加強投入印太。按照德國馬歇爾基金會印太計劃主任葛萊爾的說法，歐洲已經意識到，即使台灣海峽和歐洲之間的地理距離，戰爭對歐洲經濟的衝擊仍然將會十分巨大。同時，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在香格里拉對話中提及印太新融合，連結亞洲和歐洲的利益以及價值，並且針對中共。美國波音公司星際客機太空船由美國佛羅里達州發射升空，執行首次載人試飛任務，搭載兩名美國太空人前往國際太空站。美國東部時間6月5日上午10:52，星際客機搭載美國聯合發射聯盟公司宇宙神五型火箭，由佛羅里達州的卡納維拉爾國太空軍基地發射升空，將美國太空人威爾摩和威廉斯送上國際太空站。波音公司隨後確認星際客機順利進入軌道，正在前往國際太空站途中。據報道，咁係星際客機首次載人試飛。按照計劃，星際客機喺美國東部時間6號中午同太空站對接，兩名太空人會喺太空站停留大約8日，對星際客機太空船同佢嘅子系統進行測試。星際客機仲搭載咗大約345公斤貨物，包括食物同必需品等。路透社報道，美國太空總署署長尼爾森在新聞發布會說，這是美國太空總署非凡歷史上的另一個里程碑。波音公司星際客機項目負責人納比向記者表示，在星際客機發射期間，數以萬計的事必須要順利進行，我們剛剛進行了完美的倒數和發射，我們真是非常非常自豪。今次任務結束之後，美國太空總署將會對星際客機執行常規商業載人航天任務，定期運送太空人往返太空站進行最後認證。6月5日，五眼聯盟罕見地發表聯合公佈，指責中共一直在招募西方退役軍事飛行員訓練中共空軍。公佈是美國國家反情報暨安全中心和五眼聯盟的其他四個成員國，包括英國、加拿大、澳洲和紐西蘭聯合發表，亦都是五眼情報聯盟首次就這件事發表聲明，目的是發出危險警告。公報指出，中共使用了邪惡的招募方法隱藏中共軍隊的參與，並且利用全球各地的私營公司來掩飾和中共軍方的關係，同時為新招募人員提供高昂的薪水。中共通過肯尼亞、老撾、馬來西亞、新加坡、南非、泰國、英國和亞聯酋等國家掩飾他的招募計劃。公報說， 最抢手的西方军事教练人才是前军事飞行员、飞行工程师和空中作战中心的人员。但是中共亦都将目标对准了西方军事战术有深入了解的专家。公布说挖走西方军事专家，令中共军队能够提升空中能力，改善未来作战规划，有利应付西方军事战略。而这一切都会损害美国合作伙伴和盟友以及军人的利益。这份公布是五眼情报共享联盟的最新警告，公众对中共政府主导的间谍活动、网络黑客和知识产权盗窃的担心日益加剧。公告说，西方军人训练中共军队会降低我们的威胁能力，从而增加未来冲突的风险。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